听众朋友，最近来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是越来越多。我们今天很有幸邀请到来美国留学的邓弟兄和他的妻子王姐妹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今天的访问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还有美国的人民，以及在美国留学生活，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邓弟兄、王姐妹，两位好，
你
你好，
好，
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的访问。邓弟兄，您来美国好多年了，在这里停留这么久，对美国的认识跟刚来的时候肯定又深入许多，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不是有过改变？您会怎么样向还没有来到美国的亲友介绍这个国家呢？
在国内的时候呢，大家都流传一种说法，说美国是天堂。然后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说美国是地狱，然后还有第三种说法呢，就把前两种说法给它融合在一起，说美国既是天堂又是地狱，说如果你爱一个人，把他送到美国，然后你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到美国，然后确实身边有很多朋友这样的例子，有些家人亲戚的朋友啊，来到美国留学啊，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啊，确实个人事业发展很好。也有过那种例子，家里花了很多的钱，然后来这里读书，最后没有得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回国找工作，甚至还不如在中国毕业的那些大学生，最后找的工作的薪水要高。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它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它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所以来了美国，很多就要摆正一个心态，就是我来这里，然后要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国家。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在中国现在很多人很流行看美剧，然后一些拍的一些美国电视剧啊，然后里面一些情节啊，然后大家很多人就以为这是不是就美国人每天的生活？然后每天早上去上班，然后上完班去泡吧，然后泡完吧想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其实这并不是每一个人美国人的生活，可能有些特定的地方，然后有些特定的年龄群的人，他有些这种会这样去做。但是美剧所展现的都是比较戏剧化的，有些是比较夸大的。所以真正的一个美国是个什么样子？美国的北方和我南方，东海岸、西海岸也有不同的文化。所以你很难去用一句话去概括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美国好还是不好。就是希望尚未来到美国旅游的这些朋友们啊、亲戚们，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到，来到美国不要把一点不好就扩大成美国都不好，不要把一点好就扩大成美国什么都好。
王姐妹，您对美国的观感怎么样？
我来到美国时间不久，视觉冲击比较大的就是。美国的地真的很大，然后人真的很少，因为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是人口是比较拥挤的。对，然后这边呢，生态自然环境真的是好好啊，因为我在路上经常会看到草地上会有爬行的乌龟，有时候我还会在树林里面看到一只狐狸。在国内我基本上就是想都不会想的，然后这边的人也很善良，很热情，会主动跟你打招呼。说到美剧，我想到在国内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看的一部美剧叫《老友记》，里面是六个好朋友住在一个公寓里，他们的生活。然后当时我们就讨论，就觉得美国的生活真的好好啊，大家都好和谐。后来跟一些美国朋友聊天，他们就说，其实那都是假的。如果说你六个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他们肯定会打起来，肯定会很疯狂。所以，就像我先生说的，美剧真的对大家影响很深，但是其实也是需要自己来亲自去感受，才会知道。
每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它的公民。你们在美国这一段时间，相信你们也认识了不少美国朋友，好不好？请您大体上跟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美国朋友交往的经验，让听众朋友也能够了解到您个人的经历，好吧？
我个人感觉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人说话很直接，比中国人直接。然后中国人呢，或者说亚洲人，他可能说话都比较委婉一些。美国人太直接了。举个例子啊， 在中国人当中呢，如果说你约他去吃个饭，然后他可能不会直接说我没有空或我有什么其他事情，他会绕来绕去说我有个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有个什么什么想法，然后我周末怎么怎么安排呀。但是你跟美国人说约他一个时间的话，他只会告诉你说我 yes 或 no，他会告诉你有时间或者没时间。
是。
跟中国人去吃饭呢，然后有时候点的菜有时候不是很合某个人的胃口的时候，他可能会少吃一些或者就不吃。但你让他吃，他可能说我饱了，我不需要再吃了，或者说哎，我今天好像更喜欢吃这个菜。他不会说这个菜不好吃，他不会当着你面说不好吃，特别你到别人家去做客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不礼貌的。但美国人可能就直接说我不喜欢吃这个，然后他会去吃其他的东西。中国人说话呢比较委婉，还有就是你问他这个东西怎么样，那个东西好不好，他会说还好。还行，在美国的单词当中好像很少能出现这样的词，很少美国人去这样去回答，可能就是直接回答说这个好不好。这个美国人的直接确实让人有时候受不了。我刚来到美国的一些朋友，他可能需要慢慢的去适应这种交流的方式。
是。
举个例子，我跟一对美国夫妇关系很好，平常大家经常在一起。上学在一起，然后下课，然后大家也在经常在一起，然后我也会跟他们的孩子们在一起玩。然后他们当时我要学车的时候，他们让我去开他的车，就关系相当不错的。当我经济上一些拮据的时候，他们说你到需要的时候就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家就是你们的食堂，这关系已经是很好了。
是。
但是当有一年，我记得我们要过那个感恩节，感恩节我们这边学校有7天的假日，加上前后两个周末9天。我确实没啥地方玩的，所以我就无意中提起说感恩节，我可能在考虑是不是跟你们一起过。然后他们直接对着我说了一句：“我们辛苦了一年，感恩节我们想一家人就出去旅行一下，就我们自己家人。”当时我觉得心里凉了，这好凉着，凉飕飕、冷飕飕。那个时候觉得我们这关系不是很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子？但实际上后来慢慢就理解了，就觉得很正常。就是因为他们有家庭的生活，有家庭的一些安排，然后他们是就是，他们不是就不是，他绝对不是带着个人色彩对你去说的，他也就是就事论事，而对你个人他是绝对没有任何看法的。
是的，邓立兄，您讲到这个美国人的直接，我相信美国文化里面也有好多是跟中国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对于刚刚到美国来的留学生也好，或者是出差公办的人也好，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说，咱们中国人到美国来之后，怎么跟美国人交朋友？
要多多参加就是当地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中国学生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很少回答问题，很少参与讨论，但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教授都鼓励你去多多的讨论。因为我亲自经历过中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所以我能亲身体验，就是在美国大学里面，几个中国学生跟一群白人学生坐在一起，一般老师让回答问题，一般都是美国学生去回答。然后很少有中国学生去回答，中国学生习惯于老师点着你的名说，哎，某某某，你起来回答一下问题，他才会起来回答一下问题。
是。
还有就是有时候东西方这个观念呢，它有很多的差异。比如说在西方，然后大家更在乎的是个时间观念，你跟一个人约了几点钟碰面，就尽量准时去到。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的，你看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大家会把每一个节奏、每一步要发生什么、每个时间点发生什么都会列得非常的清楚。但你再看华人的教会里面，一般情况下迟到20分钟、30分钟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大家在乎的是来聚会这个事情，大家在乎是我来聚会我有没有学到什么，我有没有得到些什么东西，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准点到。所以对于东方人呢，然后特别中国可能在乎这个事情怎么样，而不是在乎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准时到。还有点大家要知道，就是出去的时候要很多人谈到美国是否安全的问题，其实就像中国一些城市一样，就是有些城市安全，有些城市不安全，有些每个城市都有安全和不安全的地方，就是你要学会慢慢的知道这个城市的特色在什么地方，这个城市这个学校，然后哪些地方安全，哪些地方不安全，怎么去保护自己。还有时候要特别留意一点，就是美国是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不像在中国，大部分都是华人，大部分都是汉族，就是说你有时候开些玩笑都无所谓，因为都是汉族，所以大家都能听懂你所说话，大家都无所谓。但是美国你有白人，有黑人，还有墨西哥裔，还有各种拉丁裔，各种地方的国家，有些词语可能在你在读书的时候，在你看电视剧的时候看到的、听到的，可能在你 说出来就不是很合适，可能对别人就是一种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在美国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呢，就是你要多听，然后学会多问，然后当你问的时候，没任何人会说你怎么问的这个问题。你要
是，
多听多问，然后学会多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就是你主动出去了，别人要想要帮助你，也希望你主动去愿意接受帮助也才可以。
是的。
所以不要最后成为一种悲剧，就是来美国学习了4年，然后本科毕业了，然后拿到这个文凭了，结果发现你一宿舍全是中国人，每天在一起的也是中国人，一起吃饭的也是中国人，一起上课的还是中国人，就你中文水平是越来越溜了，然后最后英文水平还是那个半吊子在那个地方。
是的，是的，邓丽君、王姐妹，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你们再回来，好吗？
谢谢。
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邓丽君和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